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栏目。今天的节目内容是这样的：薄熙来在渥太华接到法庭诉状，河北廊坊洗脑般的罪恶，辽宁大法学员杨继生被锦州劳教所迫害致死，新疆大法弟子曹爱华被迫害惨死。小故事，我亲身受益了，中共说啥我都不信了。好，听众朋友，下面就请跟随我们的节目走入今天的时事聚焦。听众朋友，中国商业部长薄熙来于5月27日到加拿大首都渥太华访问，当天下午2点半左右，法轮功学员在维斯汀旅馆电梯间把在安省最高法院起诉薄熙来酷刑迫害罪的诉状递交给薄本人。按照法律规定，薄熙来必须在20天内应诉，否则将面临缺席审判。下面请听详细报道。
渥太华法轮功学员于下午2点半左右，在位于渥太华市中心的维斯汀旅馆离停车场最近的电梯间见到薄熙来本人和其随行人员。距离薄半米之遥的法轮功学员将安省最高法院传票递交到薄本人，并用英语说：“你知道吗？你的诉状被送达了。”当时在场的除薄的随行人员一名法轮功学员之外，还有2名皇家骑警作证。按照法律规定，薄熙来必须在20天内应诉，否则将面临缺席审判。法轮大法学会发言人周立民女士说，2005年9月7日，渥太华著名人权律师格林斯邦曾向安大略省高等法院递交诉状，以酷刑罪对薄熙来进行民事起诉，要求薄对原告所造成的伤害进行赔偿。加拿大法轮大法学会曾于2005年9月要求禁止严重参与迫害的中共官员薄熙来和夏德仁进入加拿大，薄夏二人最终没能按计划成行。今天递交给薄熙来的诉状是2005年诉状的增补本。据明慧网提供的资料，2001年至2004年，薄任辽宁省长期间，因积极参与迫害，使辽宁省成为迫害法轮功最严重的省份之一。根据明慧网公布的被迫害致死的人数，辽宁省在全国居第三位，为369人。加拿大独立调查员大卫·乔高24日引用关于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中的证据说，
薄先生在自己任职的省份非常活跃，他于1999年到2001年任大连市长，2001年到2004年任辽宁省省长，而在其任职的年度之内，据我们的女证人说，有2000名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被手术摘除。
辽宁籍受害者赵玉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讲述了自己和家人受摧残的经历。赵玉说，我儿子因坚持修炼法轮功，迫害开始后被强制送进洗脑班2年，他们还逼迫刚刚同我儿子结婚的儿媳妇同儿子离婚。我儿子所在的单位像文革时期一样公开开批斗会批斗我儿子，还要强拉我老伴儿同他们一块儿批斗儿子。赵玉的先生郑维东是国际著名医生，曾受邀美国、加拿大和法国参加学术交流，并发表多篇医学论文。修炼法轮功后，郑维东身体非常健康，但是当地公安部门和单位的610三天两头到家里骚扰，编造谎言，制造事端，威胁恐吓，使郑维东承受巨大的精神压力和打击，最后导致郑维东心力衰竭，于2001年5月24日去世。前加拿大安全情报局决策计划主管，现任加拿大民主联盟国家安全问题资深成员大卫·哈瑞斯在24日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人们经历着令人难以置信的强制离婚、心理折磨，更别提那些令人难以置信的身体虐待。这一切显然是背离国际司法的理念。我们甚至还听到强行摘取法轮功学员的眼角膜牟利，薄熙来被控参与了这一切伤害。这些控告的证据是可信的。哈瑞斯说，我希望加拿大政府尽其所能，一旦薄熙来进入，就将诉状递交到他的手上。至少在薄熙来以及那些要为反人类犯罪负责的人的相关案件上寻求到法律公正。薄熙来进入加拿大后，加拿大国家邮报26日撰文让薄熙来出去，文中说，我们为什么让薄熙来这样的人进入加拿大？ 薄熙来是跟随中国副总理吴仪出访北美的第二名因迫害法轮功而被控告的中共高官。5月25日，中共信息产业部部长王旭东在美国首都华盛顿 DC 被法轮功学员呈递诉状，被称为人权恶棍的薄本人在美国遭到抗议。在此之前，他已在美国、英国、德国、爱尔兰、新西兰、俄罗斯、澳大利亚、韩国、西班牙、瑞典等十几个国家被法轮功学员以反人类罪、酷刑罪等告上法庭。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节目，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下面为您播送的是来自中国大陆的报道，中共迫害法轮功学员的血腥罪行。河北廊坊市的洗脑班自2000年以来非法关押过几千名大法学员，在廊坊610主任韩志光的指使下，多次举办洗脑班，并和看守所合为一体，名为所谓法治学习班，实际上是践踏法律、残酷迫害大法弟子的黑窝。以下是大陆大法弟子揭露廊坊洗脑班罪行的详细内容。
七年来，洗脑班强行对廊坊地区几千名大法学员实施洗脑转化，对绑架进去的大法学员采用限制人身自由、灌输歪理邪说、侮辱人格、罚站、不让睡觉等等手段进行迫害，并以劳教相威胁。恶人对学员毒打、辱骂、弹眼球、不让睡觉，他们还对大法学员使用破坏大脑神经的毒药、毒针等，对绝食的大法学员强迫灌食，灌食时是在食物、饮水中加入毒药，腋下注射毒药，小剂量的使用毒药让人不知不觉中变得神志不清，大剂量使用会造成人的极度痛苦。被迫害者通常出现头晕、头痛、神志不清，严重者失去记忆、舌头发硬、头脑剧痛、昏睡不醒或不能入睡，每时每刻都在极度痛苦中煎熬。有些人因此被送进医院抢救，有些人甚至精神失常。廊坊610洗脑班的罪行是在伪善的面纱掩盖下暗中进行的，表面上恶人表现得很伪善，对刚被绑架去的大法学员表示关心、问寒问暖，可是他们的最终目的是让学员转化，放弃对真善忍的信仰。如果学员拒绝转化，他们就开始有步骤的施压，然后进行精神摧残，致使有的学员被逼得精神失常。所有进过洗脑班的大法学员都经历了常人无法想象的精神折磨。廊坊市610办公室主任韩志光自99年720从事该职务至今，表现伪善，实质阴险、狡诈、狠毒，他总是指令手下行恶，然后再以伪善充好人，迫使学员妥协。经他手送进劳教所的大法学员不知有多少，今年又因迫害法轮功学员有功，得到上面的嘉奖。目前他的迫害手段更加邪恶，逼迫被强行转化的人必须出卖两个同修才能放回。韩志光及其手下的恶人从2000年7月至今，因迫害法轮功所谓有功，每人连升几级。不仅如此，他们还靠迫害法轮功大发横财，每转化一个学员，上面就给他们拨款数千到一万。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学员的单位或本人还要交数千到一万元钱。几年来，被绑架到洗脑班的大法学员已达几千人次，这笔黑心钱数目很大。今天他们都已经是腰缠万贯的暴发户，为了钱他们已经黑了良心，使多少无辜善良的法轮功学员被判刑、劳教、家破人亡、流离失所。
听众朋友，辽宁省锦州市大法学员杨继生，男，54岁，1996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警察在1999年7月20日后没收了他的身份证。2002年7月19日，杨继生去北京为法轮大法上访，在汽车上因为没有身份证被警察非法抓捕， 第二天，锦州市公安局来人，把包括杨继生在内的五名大法弟子强行绑架回锦州市公安局。下面请听他被迫害的详细经过。
在锦州市公安局610办公室，由于不报姓名，杨继生和其他大法弟子遭到恶警的疯狂迫害。杨继生被610办公室恶警用电棍电击身体、打嘴巴、斜托打头部、用棒子打小便处等。后来杨继生被关押到锦州劳教所，拒绝转化，管教长时间不允许他睡觉，长时间体罚他坐板。恶警李松涛用威胁加刑期的办法胁迫刑事犯郭铁山殴打杨继生，以达到强行转化的目的。于是郭铁山毒打杨继生，不久杨继生开始头疼，讲不了话，全身无力。02年11月29日，家人用保外就医的方式把杨继生接回家里。02年12月2日入锦州市205医院检查，当时锦州劳教所卫生所长史真山和杨廷伦跟着去了医院，检查结果是脑颅一侧积血，一侧积水，医院认为有生命危险，并于12月4日做脑颅手术。2004年6月份以来，杨继生身体状况明显恶化，双目失明，全身浮肿，腿粗大不能行走，医院结论为糖尿病综合症，2005年6月含冤离开人世。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介绍的是新疆大法弟子曹爱华被中共迫害惨死。曹爱华曾患乳腺癌，长期的化疗使他处于生命的绝望之中，然而他幸运地走入了法轮大法修炼，很快身体康复了。曹爱华家人都很明白是大法给了他第二次生命，所以都支持他修炼。曹爱华在1999年720迫害开始后，两次从新疆去北京上访说明真相，两次被非法劳教。回家后，他仍然向周围的群众及部门说明大法的美好，揭露中共迫害修炼人的罪行。2006年8月，曹爱华再次被不法公安绑架迫害，同年10月第三次被非法劳教，于11月1日被送往新疆兵团女子劳教所继续迫害，约两周后于11月13日含冤去世。曹爱华的丈夫在她生前到劳教所给她送日用物品时，曹爱华曾经告诉丈夫恶警暴力打骂她。据曹爱华丈夫讲，他在清洗妻子身体时发现腰部大面积淤伤，估计妻子是被打成内伤而去世的。曹爱华的父母、丈夫、儿子、弟妹都不能接受曹爱华因做好人讲真相而被非法劳教三次，并在十天内被恶警打死这样的事实。当地公安几年来以各种名头向其家人榨取钱财近30万，这些钱都是她丈夫向亲戚朋友东拼西凑借来的，至今这些债务仍无法还清。曹爱华的老父亲在重病中支撑着身体，曹爱华的丈夫一直在想办法筹钱借款去北京上访，可是人们都知道共产邪党是黑帮乱党，他们是不可能为老百姓说话的。 听众朋友，您正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的时事聚焦节目，欢迎您回到节目中来。接下来带给您的是辽宁的纪实写的文章，题目是我亲身受益了，中共说啥我都不信了。
在2006年12月初的婚宴上，我遇到了原单位的几位同事，言谈中得知刚刚退休的兰姐得了白血病，大家心情沉重，相约一同去看望她。当我们来到兰姐家，吃惊不小，昔日性格开朗富态健壮的兰姐如今面无血色，皮包骨头，腹部胀得像鼓，坐着都靠人扶。我们不便久留，带着沉重心情离开了兰姐家。我暗自感叹，真是人生苦短。事隔两月有余，我再次去看望兰姐，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 兰姐简直换了一个人，虽然还有些清瘦，但精神状态极佳。看到我迷茫的表情，兰姐讲述了她的故事。2006年6月，兰姐被确诊为白血病，医生告知无药可治，只能靠化疗维持生命。兰姐家境不宽裕，女儿儿子两家也只能维持现有生活。为了不给儿女添麻烦，兰姐拒绝了费用昂贵的化疗，但求生的本能促使她去寻找其他的治疗方法。兰姐曾去外地道观中找一个小有名气的道人治疗，药吃了不少，钱也捐了上千元，可是不但病没好，反而身体状况更糟，最后血色素只剩下三克，不能自理了，她真想一死了之。她曾想到跳楼自杀，但又怕给儿女留后患，所以她选择了服药而死。一天晚上，兰姐把儿女打发走后，躺在床上服了100片足以致死的剂量药，昏睡过去。哪知第二天早上7点，她竟醒来，从嘴里流出了白泡沫及血沫一样的东西。闻讯赶来的儿女急忙把她送到医院抢救，医生看后说，已经没事了，不需洗胃了。回家后，她感到很纳闷，怎么连死都这么难呢？这时，兰姐的姑姑来了。了解到事情的经过后，姑姑笑了笑说，是师父救了你。原来姑姑是修炼法轮功的，在兰姐被确诊为血癌后，姑姑给她送来了转法轮书和护身符，并告诉她不带任何观念的通读此书就会有福报的。兰姐原来是个无神论者，什么也不相信，姑姑以前曾劝过她学法练功，她根本不相信。这一回，兰姐在求治无门的情况下，抱着试试看的心情，通读了一部分转法轮。她说，由于刚看书，对书中的法理根本悟不到，就做了傻事。但大法的师父却真的管了我，我不但没死，而且越活越健康，现在我已经真正的得法修炼了。她高兴地告诉我，腊月23过小年这天，他把沙发罩用半天时间全洗完了，还不觉得累。现在饭量大增，由原来只能喝点米汤流食，到现在每顿可吃半斤饺子。过年时儿女回家看他，他亲自下厨给儿女炒菜做饭，乐得儿女合不拢嘴。兰姐又高兴地说，医院给我判了死刑，是大法师父救了我，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我亲身受益了。这回中共说啥我都不信了，什么电视广播我一概不信，只相信大法和师父。孩子们也支持我练功，修炼这条路我是走定了。看着兰姐豁达开心的面庞，我陷入了沉思。活生生的事实摆在面前，不容人不信。看来大法真相资料说的都是对的。真的不要轻信电视广播的造谣宣传，遇事冷静用心思考，从中就能真正的明白点什么。
亲爱的听众朋友，这次的明慧聚焦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再见。